那我们看书本的137页啊，137最后一段啊。佛跟仙尼外道说：“你不要产生这样的怀疑，因为这些60外道的看法就是他们认为命中之后啊，他们的这些老师啊都不记说不受记他们往生哪里。”但是佛陀你为什么会受记呢、啊、他们有这样的疑惑，那佛陀就跟他解释说，已有惑故彼则生疑，你有这样的问题你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那他说其实世间、啊、有三种老师，这三种老师呢，他说第一种就是看到现在是真实是我，就看到现在世是有我的，所以呢他就会说死了之后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就是无能知命中后世，因为他死了之后他就认为没有。这个我有给大家做那个表格啊，有看到吗？在195哈，第一段195这个，它是要跟前它是要跟后面对应起来的啦。见现在是真实是我，而无能知啊，他不能知命中后世，就是因为他是五蕴就是我，所以呢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断见。那第二种师呢，第二种老师就认为现在世的五蕴真实是我，命中之后也有一个我去轮回，那这个就是常见，这样可以吗？第三种呢，不见现在世的五蕴为我，命中之后也不见有一个真实的我去轮回，这个是谁呢？如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佛可以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他现法爱断离欲灭尽涅槃，就是于现在的法现世法，现法其实就是正法，他佛陀证悟了法，那所有的烦恼无明爱都断除了离欲了，所以他证得 涅槃，他可以知道说现在的五蕴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他只是诸行的生灭因缘和合的法，命中之后没有一个我去轮回啊，但是他因缘和合啊，业力不失嘛，因果不失，所以他也是会撑着凡夫啊，会借助这些业力呢，然后继续感得新的五蕴。所以外道跟佛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啊。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书本138第二段啊，书本啊138页的第二段。那这时候仙尼呢就跟佛陀说啊，佛陀，我听闻佛陀的解释之后我的怀疑更多了。那佛陀说真应如此啊，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会增加疑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甚深处啊，难见难知，他要用甚深的观照力，微妙的智慧才能到达了解，聪慧所了，有智慧才能够明白的。凡是众生类未能辨知，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常业易见易忍易求易欲的缘故，就是众生呢他都有个别个别的不同的这一种观念啊，认知追求跟欲望，所以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像修行者像佛陀那样有甚深的智慧来觉照这个现世的五蕴是生灭法，那死了之后如果没有解脱还有业果相续，这种甚深的法是凡夫所没有办法了解的。于是呢仙尼呢就跟佛陀说啊，世尊，我与世尊我对于世尊所讲的法心得尽兴，唯愿世尊给我说法， 让我在这个作此作慧眼清净啊，正圣道啊。那佛陀啊就说啊，今当为汝啊，现在为你啊追求的法而开始。那五蕴是无常的，五蕴是变异法，五蕴是无我的。那同样佛陀问了五个问题，跟上一部经一模一样的啊，我们就不重述了好不好。那我们来看139页啊，139页，色中有如来，然后如来中有色，非色受想行识有如来，总共五个问题了啊。那下面一段，佛告仙尼，这里大家可以写一个 A 啊，下面一段就是 B 啊。第一段呢，佛陀说啊，我诸弟子闻我所说，我的弟子们听闻我说说法，如果他不完全了解含义，而起慢无间等，这里的慢如果连接无间等的话，我有跟大家解释过的，无间等本来是现证的意思，现观啊，但是他如果把一个慢放在前面的话，通常把它解释为止息会比较好。止息，慢的止息就是慢的去除啊。而起慢无间等，非无间等故。这里的而哈，以前我们在福言念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导师的汇编也没有修改，但是上下文这样读起来哈，感觉上哈，这个而改为为哈，好像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它有几种啊，这里我觉得用止息比较好啊，它有现证的意思哈，现证。所以慢无间等就是慢的止息。那我们在福言的时候呢，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阿含的老师啊，曾经有建议这个如果改成为是比较合理一点的，就是他不了解佛所说的含义，所以他不能够让慢烦恼止息。我觉得这样子的改这个为是很合理的，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错字，但是导师的汇编没有改啊，这个地方没有改，没有改，嗯，我去找了哈，没有改，但是我看，因为他这一段，这一段是谈不了解佛法的人，下一段是反过来的，下一段就是能够了解佛所说的教义的人哈。好，那我们就把不细解义这一段先看完了哈。如果慢没有止息，慢不断，舍持五蕴，意蕴相续而生。就是如果我们慢没有断，这个五蕴死了，那就会有新的五蕴会继续。所以他说，佛陀啊，佛陀说，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受记弟子身坏命中，生在某一处，因为他有愚慢烦恼未断故，就是因为他还有这个烦恼，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他就会让新的五蕴继续再生，所以就可以记说受记他未来往生在哪里，因为他还有烦恼，可以吗？好，下一段呢 B， 他说，仙尼，如果是我的弟子啊，他对我所教的道理完全的理解掌握了，他也能够于诸慢得到止息啊，能够止息全部的慢烦恼了，那得无间等诸慢则断，身坏命中更不相续，他就没有再轮回了。那如果是这样程度的弟子，我不说彼，我不说他，舍此五蕴更生在何处，你就没有办法记说了啊，无因缘可记说，因为他已经没有后有了，你就没有办法记说，欲令我记说，当记说彼 如果你要我受记的话，我就会说这个人他已经断诸爱欲，永离诸烦恼，正义解脱、啊、完全的解脱，究竟苦边，就是已经不受后有了。我从过去到现在常说慢的根即生起，如果慢完全止息，众苦就不会再生了。所以这里的众苦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蕴啊，五蕴是众苦聚。在阿含经里面讲的，我们的五蕴呢就是众苦的集聚，有五蕴一切就有好戏看，没有五蕴就没有戏看。佛陀讲完这个法之后，先尼梵志呢就证出果，远离尘垢证出果、啊、那证出果之后、啊、我们看后面、啊、证出果之后呢，他就跟佛陀说、啊、世尊，我可以在你的正法中出家修梵行吗？我要出家可以吗？佛陀跟僧尼说，如于正法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啊、你可以的，你可以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啊、这样他就成为比丘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自戒嘛，所以佛陀点头他就成为比丘。于是他就读一经处不放逸，精进修行，然后证得阿罗汉果，四果阿罗汉。好羡慕哈、哦、嗯，一下子就证阿罗汉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105经。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还有吗？还有哪一些没有看到的？嗯，144页，144，105经，先尼外道对佛陀能记说弟子死之后的生处感到疑惑，佛陀因此跟他解说，世间有三种老师，第一种主张常见，第二种断见，第三种无我见、先尼仍然不解，所以佛陀就用五蕴无常苦变异法、啊、或者是我跟五蕴的关系来让他现观、啊、无间等如来所说的道理、啊、了解之后他就能够断除我慢，慢的止息。但是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现观、啊、那这时候闻法当下先尼梵志就得出果，得法眼镜、啊、好，我们看145。那145的话呢，就是这个诚实论卷三、啊、也是有提到先尼经提到有三种老师，若有不得现我后我，我说是老师则名为佛、啊、如果他对于现世的我、啊、五蕴的我，或者是后世的我都不执着的话，那当然就是无我、啊、以佛不得故知无我、啊、所以就常断跟无我这三种见解是不一样的、啊、好，再来我们看106经、啊、好，106经先看书本、啊、其实后面的经文其实是蛮重复性的了、啊、不难的。我们看140页、啊、106经，佛在迦兰陀竹园说的法、啊、这时候呢就有这个，也不是佛陀说的，佛陀在这个迦兰陀竹园，这时候有一位比丘叫做阿尿楼度，阿尿楼度呢应该是指阿那律啊，阿那律，他住在起觉山啊。这时候就有外道来找他，问了这个问题啊，他说如来死之后有吗？啊，那这个阿那律啊 就说如果照世尊所说的，这个是无忌，这不可说的啊。如来死之后有，第二个问题是如来死之后是无啊，如来死之后是有无，非有非无，总共四个问题，全部都回答无忌，就不可计说啊。那下一页哈，这时候这个外道啊，继续问这个阿那律说：“你为什么四个问题都答无忌呢？啊，难道沙门取谈？难道佛陀不知不见吗？”啊，阿那律就说：“佛陀不是不知不见。”那这时候外道呢，就心里不舒服，就走了。这时候呢，阿那律就跑去找佛陀，跟佛陀重复了刚才他遇到这个外道的问答。他问佛陀说：“我这样回答他是顺于法，有没有讲错呢？”那佛跟阿那律说：“你这样回答是正确的啊。”那你不是他先，佛陀先说：“我先问你问题啊。”就是问他是不是五蕴是无常的，是苦的啊？那所说的如阎摩迦契经广说，有没有？这阎摩迦就是我们前面一经嘛，前面两经一零四经啊，就是我们书本是133页啊，阎摩迦经广说乃至世是如来吗？啊，那这一种问答之后呢，我们看142页哈。佛就跟阿那律说啊，如果能够这样说，就是随顺诸说，不毁谤如来啊。如果你有讲到五蕴是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没有毁谤如来啊，也没有不顺次第啊。我于五蕴如实知五蕴的极啊，我对于五蕴就是苦了哈、啊，然后极灭。道如是知，阿那律，若舍如来所作，是名无知无见。此非平等说啊！就如来所教的这些道理，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记起来回答问题，那就不是，那才是无知无见啊！那佛陀其实他有讲得很清楚了哈、啊，所以佛陀不是不知不见的啊，他是站在。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角度，所以呢不必去回答这个如来死之后是有是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问题啊，因为它只是诸行的缘起法的生跟灭而已啊。那我们的补充资料这部经好像没有很简单而已，对不对？在145页补充资料，145页外道问如来死之后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个问题，阿那律尊者回答都是无忌啊，就是不用忌说的，不用回答他。那相应部的经文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相应部的经文多了一句啊，佛陀说：“阿那律，过去跟现在，我只是教导苦跟苦的子习，就佛法呢，他教导我们的道理就只有一句话：苦，认识苦，还有怎么灭苦，是我所要传达最重要的教理。”所以我们不管是学什么经律论啊哈，就要把这个核心掌握好。因为我们学佛之后自己要经常审查，我到底学佛之后我原来的苦啊有没有减少，还是学佛之后苦越来越增加啊？如果苦越来越增加，就是走错了啦啊。如果苦越来越减少，那就是对了啊。有些人说，哎呀，我没有学佛以前呢，还没有那么多任务啊！学佛之后发心之后，哇，责任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多，好像苦越来越多啊！ 你们有这样感受吗？因为你们没有负责什么嘛，当然啦、啊。如果是像你看，像我们师父这样，出了家之后，本来我们是希望，哎，出家是能够远离世间的这一种压力啊。但是出了家之后，怎么好忙啊？啊，忙到不行啊，真的是。几乎啊，一个礼拜如果有一两天没有课可以休息，我觉得已经很大的福报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底这个出家好像跟我当初的想法好像有一点不同，到底我要不要逃离这种啊责任啊啊这一种义务啊？那最近因为我在网络上讲这个僧伽教育啊，我看这个啊。一个南传的大长老的注解啊，这个经籍的一部经《舌经》，我觉得他注解的真的很好。他有一句话哈、哦，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其实我们修行者，我们一出了家之后呢，会背负的责任会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然什么都不用做，然后要施主。”来供养我们，我们本身的品性，我们本身的修行跟责任应该要比在家人更多才对，否则你没有这样的功德去受用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长老是说，我们有一些人啊，他出家之后，也许你觉得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但是他说出家人只要你一出家，他就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受戒。我们会在家跟出家的不同，就是受戒嘛。我有受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所以跟在家人不同。这一种戒呢，它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约束。那这种约束，如果你把它当成是压力，你就会觉得不自在，然后呢，会有很多苦的产生。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想为这一种付出，这一种责任呢，是让我以前不懂得修圣道，现在懂得修圣道了，虽然也是会有一点苦，也是会有很多责任压力，但是这一种是成长我们的法身慧命的，这一种付出跟这一种压力是值得的，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这样。有些人说，干嘛每次我学佛之后吃亏的都是我？每次都师父都说，你在家里有什么怨气，在上班有什么怨气，你就是要忍耐。你会想，学佛的人干嘛每次承担压力的都是我？你会想不过去，对不对？有时会觉得很想发泄一下啊。其实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其实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压力。因为学佛的人为什么他要持戒要修忍辱啊，就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的身口意业不要再造作轮回的因啊。我们如果不控制自己的烦恼，不去忍耐这种恶人的境界，不好的境界，我们跟他恶气相向，怨气相向，我们造的恶业跟没有学佛的没有两样，那我们学佛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啊，佛陀说，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基础，就是我们修行学佛，就是要认识苦，还有认识怎么灭除我们的苦。你认识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学佛的是很有意义的啊。好，那这个是这一部经106经，再来我们看107啊，107经。书本是142页哈，这一部经也是很多人都有听过的，所以我也可以讲重点就好。那居罗长者经，这一部经是佛在婆伽国鹿野森林中，它好像不是鹿野苑哈，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也是很多鹿的地方。那有一个长者120岁，叫那俱罗长者。你看他这里的经典的翻译很漂亮，他说 年起根熟，猪根成熟，他没有说他老态龙钟，对不对？磊落病苦啊，然后他想要见世尊，还有见诸大善之士，所以来到佛的地方。那跟佛陀说，我已经很老了，我还是想亲近佛还有善知识，希望大家，希望佛陀为我说法。那世尊就给他说了，你确实是已经年纪很大了，而且但是呢，你有自力，你能够自力来亲见佛陀跟善知识，非常不容易了。那你要学会一招当知苦患身，修学不苦患心，就是有身苦但是心不苦。这一个教法对这个120岁的老人来说是非常的契机的，对不对？因为老了身体就很多病痛的了，不管你是不是病，但是老了身体就有很多器官的功能退失嘛，所以呢，这时候呢，佛陀呢跟他开示之后就是默然而住了，那这个长者就礼拜辞退。那看143页，那舍利弗呢在世尊所住的地方不远于是这个长者呢就跑来礼敬舍利弗。那舍利弗就问他说今天看到你诸根和悦，有没有貌色鲜明，你在佛陀的地方听到什么身法？所以你看以前的经文的用词很漂亮哈，诸根和悦，我们六根都非常的看起来眼睛也会笑的样子。就他形容一个人如果是听法之后呢，都是这种脸色非常好看不是脸色苍白那时候呢，这个长者呢就回答舍利弗说，确实的，今天师尊给我开示，以甘露法，就是以这种解脱的法灌我身心，所以我现在能够六根和悦样貌鲜明那到底佛陀跟你讲什么法？那这个长者就回答舍利弗说佛陀跟我说，当于持苦患之身，修学不苦患心，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有苦的身体当中去学习观察心，不要苦，身苦心不苦那舍利弗就问说，那你有没有重问世尊，到底这个身苦心苦，身苦心不苦，这两个有什么不同？那这个长者就说，我就是想要知道这个，所以我才来找你的。希望舍利弗给我解释这样你看会讲话的人很好的，把问题抛回去，舍利弗就会给他解释。这个长者也很有善巧那舍利弗就给他解释了他说，愚痴无闻凡夫，那对于五蕴的极灭未幻离，不如实知，不了知，所以会产生爱乐，有爱有贪爱，就会有我所，有没有？为取所摄受，就是有见取等等那如果我们的五蕴败坏了，我们的心就会随着五蕴的败坏而苦恼产生，甚至于会有恐怖障碍，恋着不舍这个就是身苦心也苦我们看144，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身苦心不苦，就是多闻圣弟子要懂得观察五蕴的极灭未幻离，就是无常苦无我，你能够观察这个，我们对五蕴就不会产生贪爱，那不会认为五蕴是我或者是我所，所以当五蕴呢有一天变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产生烦恼跟恐怖。这时候舍利弗说完法了，下一段 长者就正出国了，正出国。那正了出国之后，他礼拜舍利佛，然后跟舍利佛说：“我要皈依三宝。”所以他就坐礼而退了。所以他正了出国，皈依三宝，他就离开了。如果他继续问，可能他就可以证四果了。他没有继续问嘛，啊，就证出果而已。那这个长者啊，他这一句话“生苦心不苦”，对我们所有学佛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刚刚上一部经才提到说，佛陀讲啊，他的教法的核心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苦，还有苦的止息。但是这种苦的止息是心的苦，因为身体的苦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止息的，除非，啊，待会我们看资料，除非你有证得圣道，就像那个蔡某比丘，有没有？他身体很多病，他度了这些上座比丘证出果，他自己证四果，然后他的病就全部好了。除非你是能够到这样的程度，否则的话是很难转换这个身苦的。所以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大家就会知道他其实还是有可能完全去除身体的苦的，啊，但是要透过修行。我们看145，我们先看补充资料145。佛陀教120岁的那俱罗长者说，身苦的时候心不要苦。那舍利佛进一步解释，凡夫不知道五蕴的生灭未幻离，爱着，所以就会只取五蕴为我。当五蕴变异的时候，心的苦就会产生。相反的，多闻圣弟子了知五蕴，不会执着五蕴，所以当五蕴变异的时候，心不会跟着苦恼。那瑜伽师地论这里的解释啊，卷88说，世间有两种变坏，啊，变坏呢有两种，第一个诸行衰老变坏，有违法，他衰老了变坏了，就好像120岁的老人啊，其行衰迈啊，就是他的外相啊都已经衰老，由这个因缘身体啊有这个老病的苦。第二，心忧变坏，心的老病呢是什么呢？产生忧恼，本来没有忧恼，它有忧恼了，就是我们的心有烦恼了，这个时候就称为心有老病的苦。第一种变坏，凡夫圣者都难免的，他说皆于其中，不随所欲，就不管是凡夫圣人，有智慧愚痴的人，啊，就是凡夫圣人，都不得改变身体的苦，不能随心所欲。第二种变异，第二种变坏，智者愚中能随所欲，非诸愚者，就有智慧的圣者，他能够改变心中的忧悲恼苦，不会随他身体的败坏而忧悲恼苦。那愚痴的凡夫就不可以，就做不到了。又诸愚夫有生老病，当知其心定随老病，有没有？他意思就是凡夫呢，身体的苦心一定会跟随，跟着苦必随老病苦。但是有智慧的人，身虽然有老病，但是心是自在的，不随老病苦。这个就是有智慧跟愚痴的差别。这种观念呢，如果是我们了解之后啊，有一天自己也会老啊，在座很多也体验到了，对不对啊？没有体验到，在座有120岁吗？还没有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觉得还是好像离我们很远啊。不过这个身苦心不苦啊，我觉得应顺导师有一些白话的解释哦，很好。大家看这个195页啊，195啊。 我有引了一段导师的他对病人的一个开示啊，佛法是救世之光，从心不苦到身不苦，有吗？ OK， 说到身苦心苦啊，刮胡一这里提到说身体的苦呢啊，比如说没有衣服穿，没有饮食啊，风吹热晒、冰冻等等，这一些身苦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感的。那这一种身体的苦呢，有时候物质的改善啊，物质的改善是能够相对的减轻这个苦的。第二，但是心的苦呢，内心的苦就大大的不同了啊，就好像失望、怨恨、忧愁啊等等，愤恼啊，人人不同。他这里举的例子呢，就是如观月，我们看月亮啊，引起的心情各不相同，有的欢喜，有的悲伤，有的恐怖，有的感到凄凉啊，有的觉得月亮很美啊。所以呢，心不同呢，同样的境却产生不同的心情。又如病苦啊，有的小病心里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到极点，有的呢虽然重病，但是却不会引起心的苦。所以每个人的辛苦层次是不同的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学佛之后呢，至少要学会这一招啊，就是身苦心不苦。否则呢，我们跟一般没有学佛的家人是没有两样的。你看有些人学佛之后啊，一旦自己病了之后，他还要没有学佛的人来安抚他啊，还要去求那个马祖的水给他喝啊。就你学佛之后，反过来是那一些来照顾你，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对不对？当然也不是说很可耻啦哈，只是说我们佛法里面有这么好的道理，你应该要学会来照顾自己啊。所以我们看下一段哈，导师提到说会有这一些身苦呢跟辛苦，它是有原因的。他说从过去的业报还有现在的尾缘，尾缘就是障碍缘，过去有过去的不好的业，现在有现在的阻碍缘，所感召的身苦，我们固然可以谋求相对的救助，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部分的解决，对不对？但是辛苦呢，辛的苦它也是从现缘跟宿习而来的，它也不是无因无缘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的辛苦，导师没有用过去的业呢，他是用过去宿习的呢，就是自己的习惯升起的这些心所啊，善心所或者是恶心所，还有现在的因缘。那我们在佛法的修持啊，如果能够充分的控制它、解决它，做到无恐怖、忧悲恼苦，就会灭除。那导师继续说，如果我们身体很不幸的患上重病啊，不管是它是过去的业啊，或者是今生不好的障碍缘啊，从医疗上来说，它不能完全的断根，有一些重病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安命，自己要安定自己的这个生命，不要愚痴的增长辛苦。反之，如果我们辛苦解除，我们是可以做得主的。所以啊，导师说有些了脱生死的阿罗汉都还有身苦啊，但是他们却没有辛苦。所以他说佛陀教导我们身苦心不苦是最慈悲最方便的教授啊。所以我们的身苦跟辛苦啊，如果按照导师这里的分析来看的话， 生的苦是由什么产生？过去的业，对不对？过去的业，还有现生的委员，对不对？现生的障碍缘，委员就是障碍了哈。那如果是新的苦的话，啊，它就是过去所宿习的啊，过去所熏习或者是习惯呐，啊，其实它应该也可以翻译为习惯。过去所习惯的这种心所的产生，还有现生的障碍缘啊。其实这一个，如果是按照导师的这样的分析的话，哈，在我们修行上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修行人当然最希望的就是第一个层次呢，是先做到身苦心不苦，对不对？那我们会产生心苦啊，比如说我一得了这个病，我就会想到说啊，我的啊这个生命啊，可能就是啊就是差不多了啊，就会有很多忧愁恐怖，很多东西还没有交代好啊，啊孩子还小啊等等。那这些忧愁呢，就是我们经常熏习这一种负面的思维，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说过去习惯的这一种熏习啊，会让我们经常升起这些不善的心所啊，忧悲恼苦。所以今生一遇到这样的因缘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辛苦。那如果是我们反过来，我们学佛之后，我们知道说即使是啊学佛的人或者是阿罗汉，他都免不了有这种身苦，那我们心里面怎么可以做得到超越呢？就是我们不要有负面思维，我们把这个病呢就交给医生，然后我们相信因果业报啊，那用这种坦然接受的心，就不会增加这些辛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倒数第三第四行哈，195页这个倒数第四行，辛苦的消失虽然不一定没有身体的苦痛，但是有一点它可以有突破，就是如果我们修持有力量，确实能做到身苦的解除，从心不苦做到身体的苦也消失，这个是最深最彻底的救济。这个就是像蔡某比丘这样，他病得五颜六色，但是他因为有种种的关照跟这种法的布施，让他身体的苦也解除了，这个是修持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不知佛法的人啊，最后一行提到说，不知佛法的人，不依靠佛法而行的人，身苦一定会引起心苦，心苦也会引起身苦，小苦就会变成大苦，这个就是凡夫了，凡夫了啊。所以你看196页，小病呢会恐怖忧郁，失清单恋也会卧室不安，久久身体就会更坏更苦。刮胡二，了解佛法的人，依佛法而实践的人，身苦不会引起心苦，也绝不会因为心苦而引起身苦，小苦不会变成大苦，反而大苦化为小苦，甚至无苦。关键在于第一个，有因果业报的正见；第二，要忏悔自己的罪业，就是过去可能有做了不善业，所以今生有不好的果报；第三，要修习止观，由心力转变身体的情况。从前南岳慧师大师，这里少了一个智慧的慧哈， 南岳慧师大师，他起了这个风病，这个风病有可能类似痛风了哈。那四肢无力，身不由心，后来禅观成就，完全康复。那其实我们的蔡摩比丘经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蔡摩比丘经，所以我们修学止观呢，其实它是可以转换这个苦痛的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修学禅止观哈。好，我们时间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学期只能够上到这部经了，107经。那下学期的话是几号开学啊？9月15哈，啊，9月15 ，OK。端正自己的身体，闭上眼睛，然后专注的跟随我念啊。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亚巴丘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难。帕瑞哈拉米，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尽，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